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25号，公元2015年11月6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表示，将在繁花时讨论人权；第四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中共副主席访印，藏人呼吁印度政府提及西藏问题；流亡藏人团体以纪录片推广非暴力和平理念。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南希·佩洛西等七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已经启程赴华访问。在一份声明中，代表团表示，除经济议题外，也将同中国就人权议题展开具实质意义的对话。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南希·佩洛西本月5号在官网上发表声明，透露已经同另外六名众议员启程赴中国进行访问。声明指出，此次行程将主要讨论经济发展、国家与网络安全以及人权、环保等重要议题。南希·佩洛西强调，我们的成员将争取就人权、网络威胁以及其他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议题同对方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对话。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与多名中国意见者进行会晤。此次南希·佩洛西一行未透露是否会同中国维权人士会面，只是表示除了同地方中共政府官员及学生会面外，也会接触公民社会。南希·佩洛西与吉姆·麦考文等此次众议院访华代表团成员都是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人士。南希·佩洛西曾于2008年到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同达赖喇嘛尊者见面。他当时呼吁国际社会对拉萨抗议遭镇压事件展开调查。2009年，他参加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真理之光奖颁奖仪式，特别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和平非暴力精神进行了赞扬。今年七月，达赖喇嘛尊者西历80周岁华诞时，他也同理查基尔一起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向达赖喇嘛表达了敬意。美国众议院议员吉姆·麦考文也多次同达赖喇嘛尊者见面，在多个场合谴责中共当局的压迫政策。他曾向国会提交《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共政府放松对美国官员、记者和普通公民去西藏旅行的管制，否则美国政府应该对制定并实施外国人进藏限制措施的中国官员采取类似的旅行限制。此外，美国政府在参加联合国对尼泊尔进行的普遍定期审议时，就该国境内藏人难民身份问题提出了呼吁。根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官网发布的消息，11月4号当天，美国在针对尼泊尔进行的普遍定期审议上，对尼泊尔的新宪法、该国地震后的重建工作等提出了关切，同时特别提到20年来尼泊尔政府拒绝向流亡藏人核发难民身份的议题。美国代表呼吁尼泊尔政府能够允许让该国境内的流亡藏人享有难民身份，并提供有效证件，让他们能够在尼泊尔正常的工作、学习、旅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白河基金会举办的第四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在印北流亡社区正式开幕。 昨天11月5号傍晚，第四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在达兰萨拉西藏歌剧院中正式开幕。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与其他内阁官员同达兰萨拉印藏民众及外国游客近千人出席了电影节开幕仪式。电影节主办方白鹤艺术基金会负责人丹增索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达兰萨拉不仅居住着无数流亡藏人，而且还有来自印度各地多种族裔的民众。我希望通过举办这类活动来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加深交流互动。第四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将进行至本月8号，期间主办单位将放映20多部影片，包括日本导演池谷逊以藏人自焚为主题拍摄制作的纪录片《龙达》，另由瑞士纪录片导演豆豆亨泽科尔拍摄制作的《西藏战士》。该片内容讲述流亡藏人歌手洛丹南林为争取西藏自由而开展的拉棺材情愿活动。其他影片还包括由旅欧华人胡伟制作反映中共意识形态下西藏民族的文化与信仰处境的短片《酥油灯》等。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副主席李渊潮近日抵达印度展开访问，西藏青年会呼吁印度政府能够借此的机会向李施压，敦促对方改善西藏的紧张局势。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中共副主席李渊潮从本月3日起对印度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行程。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组织之一西藏青年会于昨天5日在达兰萨拉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印度政府能够借此机会向到访的中共官员提及西藏问题，敦促对方改善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扎西兰桑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江南兄弟他很大这个对吧，大家这个不明白这个特殊效果给他。
印度在历史上与西藏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西藏在印度国防安全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认为印度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有着特殊的责任，所以呼吁印度政府借此机会关注西藏的人权问题，向到访的中共高官施压，敦促对方改善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扎西兰桑也谴责中共入侵西藏以来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等造成的巨大破坏。他强调正是当局的这些高压政策导致境内140多位同胞不惜以自焚的方式来表达抗议，中共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藏青年会原计划于今天在新德里举行抗议李渊潮的活动，然而印度警方已在当地各大流亡藏人社区部署大量警力，高度戒备，使得抗议计划未能进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培训中心近日发行了名为《非暴力之旅》的纪录片，希望能够继续加深各界对非暴力理念的认知。详细内容请听次人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培训中心于昨天11月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了名为《非暴力之旅：从阿拉巴马州到达兰萨拉》的纪录片。 这部长达23分钟的纪录片内容背景是拉比埃·弗雷特与玛丽·简·善美夫妇从1960年起开展非暴力运动至今20多年的经历。
不然你按照别制作那路做配呢，就通过别过去看看呢，就谈到不到老年休息呢，按照别制作那路里的就前面。
和平非暴力理念培训中心介绍，拉比埃·弗雷特与玛丽·简·善美夫妇自1995年以来，在藏人行政中央及非官方机构的协助下，每年都会造访达兰萨拉，向藏人社区举办有关非暴力理念的研讨及培训活动。这部名为《非暴力之旅》的纪录片也是基于藏人行政中央计划在社区藏人学校课程中增加非暴力理念的课程而特别制作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培训中心是一家流亡藏人创立的非官方机构，该机构的宗旨是在各地推动达赖喇嘛尊者、印度圣雄甘地以及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倡导的非暴力和平理念。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2015年8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召开所谓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该会是中共制定西藏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会议。在本次会议上，中共在根本的对藏政策为基础上制定了未来五年至十年的具体策略。本次会议的与会者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全体政治局常委、中央最高权力掌控者出席会议，由习近平、李克强和俞正声发表重要讲话，其他与会者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出席会议，西藏自治区党政负责同志以及各地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藏族自治州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其他各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的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驻外使领馆有关负责同志、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在中共官方语言中的西藏及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及西藏的卫藏和康区小部分地方，因此从第一次至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共就以他所谓的西藏召开这个会议，从2010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始召集的与会者由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官员出席，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开始西藏三区季安多、康区、卫藏等地发生抗议运动后，中共首次召集其他地区官员参加会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集的与会者不仅有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的官员，而且还有藏族自治州的官员和驻外使领馆有关负责同志，因此可以知道本次会议的规模和涉及的范围。根据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视窗网站透露，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党制藏的一种工作机制，六次会的筹备是非常充分的，从去年十月份就开始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对藏：统一、稳定、反分裂，强硬政策的延续》，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